好，今天我们看的是最后一堂啊，四世纪的灵训啊。我们读圣经啊，读圣经要看到它里面很多属灵的意思啊。我们读四世纪跟路德记，大家对这两卷书的感想是什么？觉得这故事好不好？爱与没有爱的分别啊。你们有没有看过双城记？双城记是在讲一个故事啊，两个城市，一个是巴黎，一个是伦敦啊，主要是以这两个城市为背景。它的背景，时代背景是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啊，是 Charles 狄更森写的啊。讲到他说那个时代是一个，一开始的书就可以说那是最黑暗的时代，可是呢也是一个光明的时代，那是一个充满仇恨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爱的时代。怎么看呢？那故事哈，其实那故事架构很简单哈，就讲到说当时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不是有很多人被送上断头台啊，特别是贵族啊，他们都被那边杀了啊。可是讲到说有一个在英国有一些人就帮助法国人他们搞这个革命啊，那其中有一个英国的绅士啊，他到法国来，到法国来的时候他就爱上了一个女子啊，可是这个女子并爱的是另外一个人啊，那另外一个人呢，他是个贵族啊，那贵族最后的结局就是都要上断头台嘛啊，他本来是跟这些革命党一伙哈，那他有这个机会，哎，他想说如果这个我所爱的人所爱的人死了的话呢，哎，那就好了，对不对？我就可以顺理成章，我可以来接受。可是发现哎，当这个女的看到那个她所爱的那个人要被送上断头台要死的时候，哇，她就很难过嘛，她就希望说看到怎么样有人可以帮助她救她出来。结果呢，这个人就怎么样，就救她啊，救她不是说把她带出来，怎么样，他代替她死啊，代替她死啊，啊，最后的结局就是这样子啊。虽然你是很爱一个人，但是这个爱呢，并不是一个占有的爱啊，而是一个牺牲的爱。所以你看到这故事的结局，你会感觉到，哎，这个爱不一样，是一个很伟大的爱。所以我们看有时候，虽然是在一个好像充满仇恨啊，我们看到法国大革命最后形成暴民政治，在这当中有很多很邪恶的事情发生。可是在这里面，我们也看到有一个很宝贵的东西。所以当爱能够显出来的话，而且这个爱啊，不是占有的爱，不是自私的爱，而是一个牺牲的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这是不一样啊！你从这虽然是一个混乱的时代哈，可是却彰显出一个很伟大的一个情操哈。所以同样我们看四世纪也是一样哈，四世纪的背景哈，就是在讲到以色列人他们进迦南地之后哈，他们各支派要去得地为业哈，那在神为他们立王之前有300多年所发生的历史故事啊，那从四世纪跟路德记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对不对？可是也是一个光明的时代啊。我们从路德记上看到，哇，这个是一个牺牲的爱在那里啊。我们看到是个充满仇恨的时代，我们也看到也是一个充满慈爱的时代啊，是个淫乱暴力的时代，可是我们也看到是有忠诚啊，有忠贞，有祥和的时代啊。那我们知道神允许这些动荡不安的时代环境啊临到，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只要坚定的倚靠神啊，跟随神，我们发现在一个困难的环境当中，神也会赐福祝福啊来保守我们啊。那即便是如果是现在是很和平啊，大卫的时代啊，所罗门的时代，是不是都说大家都一帆风顺都没有问题吗？也不一定哈。如果在一个很安和乐利的时代，很富足的时代，如果我们的心远离了神，你会发现还是有一些咒诅或一些灾祸会临到我们哈。所以求神来看起我们哈，让我们从这两卷书上看到，我们所看的并不是说，哎呀，为什么这些人那么坏，这时代为什么那么惨啊？很多读四世纪他们都跳过去了啊。可是我们在这当中可以去看看啊，即使是在一个最动荡不安、充满淫乱、暴力、邪恶的时代啊。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是向着神的时候，你会发现啊，神会赐下他的恩典，他的祝福在这当中啊。那如果我们看这个四世纪，因为他的背景所讲到是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他们要在那里得地为业，在那边生活的一些情形啊。以色列人进迦南地是神给他们的应许啊，所以从这我们来看这个四世纪哈，它里面所要讲的、所要表达的东西，还有路德记哈， 我们做个总结的话，我们分四个方面来看哈。第一个方面是讲到土地，他们所进的那块地是迦南美地，是应许的哈。这个地好不好？流奶与蜜哈，有山有谷，是雨水滋润之地哈。这个地方会不会发生饥荒？
白物不缺
啊，应该是白物不缺啊，你什么都不缺哈。可是有没有饥荒？有哈，路德记我们看到饥荒哈，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好，有仇敌在那里来的时候就像蝗虫一样啊。好，所以虽然是一个神所给他们应许的土地，可是神应许说这地上神要赐福，会有你们不愁吃不愁穿的。可是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地上也不会得到祝福，所以我们从这个土地上来去看啊。那所以以色列人在那里本来他们是要去得地为业嘛，要把那里的人赶出去，可是从四世纪当中我们看到他们并没有把那里的人完全赶出去啊，不只是没有把他们赶出去，而且随从他们的风俗啊，我们入境随俗嘛，对不对？是不是被他们同化了？应该是我们要去同化别人。哎，可是从另外从路德记我们看到，这跟土地有没有关系？也有关系啊。从路德记上看到说，一开始讲到说，伯利恒那里发生饥荒啊。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发生饥荒之后，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哦，就是要躲避饥荒嘛，哈，到别处去寄居。他们就到摩押地，离开了神所应许之地，就离开了哈。之后才发现说，哦，神又在祝福这里哈。他们在摩押地真的是遭受一些咒诅，所以他们丈夫儿子都死了，所以他们就回来哈。他们回来之后跟土地还有一些关系的是什么哈？还好回来什么都没有，只剩下什么？
还一块土地
我这个名字至少还在那里哈，还可以留名。那后来就是因为这块地的关系哈，就波阿斯去赎了那块地哈，所以跟这个土地是有一个相连的哈。所以我们从土地方面上面来看哈。那第二个是我们看到是人的方面哈。那以色列百姓是神所拣选的子民啊，神所拣选的子民。那神在万民中只拣选以色列人，所以恩典只是临到以色列人身上。可是我们在路德那边看到他是哪里人，是不是神的选民？不是神的选民。可是为什么啊，一个不是神的选民后来竟然被神拣选成为大卫的这个祖先哈。然后真正神的选民呢，他们你看到他们的选择哈，在四世纪那边有提到说以色列人选择什么？选择新神哈。可是路德他选择是谁？以色列的神哈。所以这是一个对比哈，一个反讽哈。那另外我们看到有关系的是跟这块土地跟这个人民还有跟律法有关系哈。神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哈，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然后跟亚伯拉罕的后裔立约，把律法赐给他们。这个律法其实是一个很宝贵的哈，神把他的启示都放在这个律法里面哈，告诉他们一些法则，然后跟他们应许说，如果你们照着律法上的话去做的话，你们就会蒙福哈。所以是一个蒙福的一个标准。可是他们在行律法的时候，发现行得很辛苦哦，发现律法好像是个捆绑啊。你们有没有觉得行律法是个捆绑啊？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好像都被绑住哈，好像很辛苦的样子。可是我们从路德记看到这个律法哈，哎，并不是在捆绑他们哈，反而律法是给他们开一条出路啊。让他们好像在贫穷在无依无靠的时候，哎，竟然有个出路出来。哎呀，本来是什么都没有，结果呢变成一个财主的妻子哈，这拥有了什么哈，拥有了这一切啊。所以你看这个律法其实是一个好的哈，神给我们的恩典祝福，但是看你怎么用啊。你看有时候如果我们原则不对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捆绑，这是一个恶哈。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按照神的原则去做这个律法，哎，并不难守，很容易，而且是一个使我们得自由使我们得祝福的。那另外一点我们从什么角度来看呢？就是从王国的角度来看。我们讲到说福音哈，我们现在耶稣来传的福音是传什么福音？天国的福音，对不对？天国在哪里？天国在心里哈，天国就在我们当中。神他要建立他的国度在这个世上哈。那在旧约的时候，神也要建立一个国度， 建立的国度，那个地上是指的迦南地啊，人民是指的以色列民，他在那里面所要建的是一个神的国度，有神的律法在那里啊。那在那个地方，就是那个范围啊，就成为他所要建立的一个荣耀的国度啊。那国哈，以前的国跟现在国不一样哈。以前国最重要的是有没有王哈。你看到 kingdom 这个字哈，它所用的字是 kingdom， 不是 country， 不是 nation 哈。因为 kingdom 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 king 哈。那既然是要建立神的国度，谁要做王？神要做王哈。讲到 kingdom 就是神做王。可是以色列人哈，我们读四世纪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样？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哈，个人任意而行啊！你要建一个 kingdom， 竟然没有王啊！但有没有王呢？是有王哈，在撒母耳记上那边说神就是他们的王哈。然后其实神也为他们预备王啊，真正要预备的是那大卫王。那路德记的时候，士师秉政的时候有没有王？好像也是没有王哈。可是后来我们看到，哎，最后的结局是耶西生大卫哈，我们大卫就出来了啊，所以。神要在这里设立他的国度，要有王在那里哈。神就是他们的王，神要为他们预备一个王啊。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是神为我们预备那个救主弥赛亚啊。那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四世纪的时候，讲到说神以色列民他们在迦南美地所做的事情，就好像是我们现在情况是一样哈。现在神要建立他的国度，他的国度就在我们当中。神有没有把律法给我们？也有哈，律法是写在心上，跟以前是不一样哈。有没有讲到神拣选的子民？神拣选的子民是什么？就是我们哈。有没有讲到说这块土地，这块土地其实就是他们的产业嘛哈？他们要得为业，我们要不要得什么东西为业？我们的产业在哪里？在天上永不衰残的产业，对，我们要去得地为业哈。我们进到迦南地，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白白可以领受那个土地？还是要经过征战，对不对？那我们要进到神的国，是不是说，哎呀，我已经信主了，得救了，我就可以白白的来领受这个神的国？不是哈，圣经上讲到，你要得救是白白的恩典，没有条件，你只要信就得着了。可是你要进到神的国，圣经上每一个都讲到，都要有条件的。好，你要符合那个条件，比如说你要努力进去的哈，你要经历很多的艰难，你要回转向小孩子哈，你要守。你要顺从主的旨意等等等等哈，还有坚忍到底的各方面哈，还有征战等等，让他做王。所以从这个我们就可以来想到哈，在我们生命当中，神就是在这当中要启示给我们的啊。好，我们先从这个应许之地来看啊。好，我们看讲义哈，今天我们就看讲义了，比较容易哈，因为这是一个总结哈，应许之地的应许哈。迦南地啊，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啊。那个应许你的根据是什么？神会给他一个后裔，然后把这块地赐给他。我们来看哈，在创世纪的第十七章哈，你知道以色列人哈，他们亡国之后2000年来哈，一直在这世上流离然后思索。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啊，全世界开始意会到说，哎呀，这个以色列人啊，是需要有个地方给他们安身立命的哈，因为他们到各什么地方去，他就是没有办法跟那里的人融合啊。以前有人有一些想法说，哎呀，以色列人为什么你一定要到迦南地呢？巴勒斯坦地干嘛啊？那地方已经住了别人，我们这世界地球上还有很多土地哈，是没有人住的哈。比如说有人提说，哎，要不要到乌干达去啊？乌干达的非洲那一片啊，很大的土地，那地方也很肥沃啊，他们要不要？不要，神的应许不在那里啊。澳洲也很大嘛，能割一块地土地给他们不就好了吗？他们不要，他们硬是要到巴勒斯坦那个地，因为这个地是亚伯拉罕啊从那神那边领受。我们看这个第十七章哈，创世纪的第十七章，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跟他立约，跟他的应许啊。他说第四节，他说我立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叫亚伯兰，他叫亚伯拉罕哈。亚伯拉罕的意思是多之父哈，众多之父，多国之父。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之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哈 kingdom 从你而立哈，君王从你而出哈。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哈，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 做你和你后裔的神。立约的意思就是我们开始就有关系啊，你就是我的神，我是你的子民，这样子。我要将你现在寄居之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未必做他们的神啊。所以神跟他们讲，跟亚伯拉罕的应许就说，你要看我的应许有没有实现，你就看你的后裔将来有没有到这个地方去啊。那其实在十五章的时候，神已经跟亚伯拉罕讲说啊，再过400年我要把你的后裔带到这个地方去啊。所以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就实现了神的应许啊，神也与跟以色列人立约啊。所以这个土地上是跟神的应许，是跟神的约是有关系哈。所以没有这块土地，等于说你跟这个约是就没有关系了哈。所以每个以色列人，他们进到那个迦南地之后呢，不只是进去而已啊，不是进去那边跟迦南人一起寄居、一起混居在一起，不是哈。你要得着那个地为业哈，我要把这里的迦南人全部灭尽哈，把那边所有的王全部灭尽，让神在这边哈完全做王，让这个地方成为神的国度哈。所以以色列人要得地为业，然后神要赐福给他们，使他们能够在那个地上的日子得以长久哈。所以这块土地哈，我们看到其实就是在代表着，对我们新约圣徒来讲，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在天上永不衰成的产业哈。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在有几个地方讲到基业哈。我们先看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啊，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哈，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什么？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哈。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并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哈。所以，我们神他会保守我们，只要我们依靠他。好。”是要有条件的哈。如果我们不依靠他，神会保守我们？神不会哈。就像以色列人他们去随从别神的时候，神就反而去惩罚他们哈。还有在这个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是什么？
圣灵。
圣灵啊，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啊13-14节那边讲，当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领受了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好，以弗所书我们看一下哈。以弗所书的第一章13节啊，所以不是一进去你就得着哈，你一定要经历过一段征战的过程，之后呢，你才能够胜过仇敌，从仇敌手中把这块地给夺过来哈。啊，你们第13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哈，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啊！你们买房子的时候哈，是不是一次付清啊？有些人是一次付清哈，比较有钱，可是大部分是什么呀？是贷款的嘛哈？可是你付了头款，你付了头款之后，你可不可以住进去？啊，可以啊，因为这个东西契约上来讲算是你的了，但是你的钱有没有完全付清？还没有付清啊，你还要等到把它完全付清，只等到神之名被赎哈。所以我们得了恩典，得了救恩之后，就好像神给我们一个头期款啊。但是呢，如果你尾款付不出来的话呢，金融风暴一来的话，你就 foreclosure， 你就被拍卖了哈，你就没有办法完成最后神所要完成的工作哈。所以这圣灵只是第一部分哈，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继续做工的时候，你会发现一直到它完成的时候，这个产业才能够完全是属于我们的哈。所以以色列人也是一样，进了迦南地之后哈，神跟他们讲说，你们要守我的约，只要你们听从我的话，我就会祝福你们哈。但是如果你们不听从我的话，那怎么办呢？你们就毁约了哈。你知道立约哈是双方的，神他会不会毁约？不会毁约哈。我们会不会毁约？我们常常毁约。所以神说我永远不离开你们。我们看一下啊，在四世纪的第2章啊，他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哈。神跟以色列人这样讲，可是神有没有废弃后来？不敢讲，还是说好像有，又好像没有啊？ 神跟以色列关系好像立约，就好像夫妻的关系，有没有啊？夫妻关系，你这个在这个约定里面啊，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双方一定要守约嘛。守约的话，这个婚约才能够存在。有一方哇，一直很忠贞，神就是很忠贞的哈，他不会说去爱别的哈。你看到在第二章啊，第二章的第一节的后面哈，他前面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了哈，到了这个地方了。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哈，就是跟亚伯拉罕所讲，这是一个永约哈。”然后呢，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可是你们竟怎么样？没有听从我的话哈。当初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在西乃山要立约之前，就跟他们讲说，你们要做我的子民的条件是什么？你们若听从我的话，有没有啊？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啊。我们看那个经文哈，所以这个地方是讲到说哈，你们竟然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哈，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他们必能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啊，等等。所以神的部分他是不会毁约，可是以色列的部分，我们看出埃及记哈，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哈。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讲到神要跟以色列百姓立约的时候，跟他们讲一句话哈，第四节，十九章第四节，他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实在若听从我的话，你看这个约是有条件哈，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啊。你们要结婚之前的时候，牧师是不是问你们啊？”是不是爱他爱到底，不管什么环境，你要说怎么样？我愿意 I do 嘛哈。如果你不说的话，那就这个约就不成立了哈。所以你们若听从我的话，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 kingdom 哈，做圣洁的国民哈。然后摩西去把长老召来了。第八节，百姓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就怎么样？”都要遵行啊，讲得很容易对吧？讲 I do 很容易啊，可是后来呢，啊，偷偷摸摸又去爱上别神，结果这个婚约怎么样？毁了，对不对？啊，神有没有把以色列人休掉？没有哈，最后还是有啊，神还是最后把他休妻了哈。这个是在耶利米书哈那边讲到的哈。所以这个约到后来，当以色列人犯罪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神就跟他们讲说：“我写休书给你们。”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耶利米书的第三章。但是写休书是在后来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以色列人我们看到他一再的去背约，可是神他这个部分他是永远不会背弃，跟我们之间的关系。耶利米书的第三章哈，我们讲到说休书是离婚的表示哈，神把以色列人当作是，哎，这是我的妻子，我所爱的，我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动了爱情啊，我就把你让你归我，用衣襟遮盖你。在第八节哈，他说被盗的以色列行淫，本来有个婚约嘛，可是你却行淫，我为这缘故给他休书休他啊。所以神啊，到最后的对以色列的审判就是好给他休书。所以这个背约，因为约哈不是单方面，一定是要双方面的。好，所以同样我们跟神的关系，神是永远不会永远守约哈，他会坚守这个约。只要我们愿意回头哈，他一定会赦免我们，饶恕我们哈。但是神也是一个公义的主哈，你不能够一直不断的哈，一直不断的背约，背约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神就给休书了哈。所以我们从这里面看到神的部分他是守约，可是从以色列的部分看到他一再的背约啊。那另外呢，应许之地神已经跟他们讲说哈，他把咒诅跟祝福的话跟他们讲啊，说如果你们遵守我的约，我的话，我就会祝福你们。你们如果不听从我的话哈，你们自己要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咒诅就临到他们身上。所以以色列人，我们看四世纪的时候，他们一再的远离神，啊，一再的不遵守神的话，看他们咒诅就临到他们，他们就被仇敌辖制啊。在路德记，我们一开始也看到以利米勒，这个人，他 也是离开了神的应许啊，不应该离开这个迦南美地的，他到摩押地去了啊，所以他到后来也是受了咒诅。你看到他跟他的两个儿子都死了啊，剩下三个寡妇。所以从他们身上我们也看到，就是神当初所说的话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哈，当以色列犯罪的话，神会不会管教他们？会哈。我们来看这个生命记啊，生命记的第八章。生命记的第八章第五节啊，他说：“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的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他的儿女一样啊。所以神看以色列人就像他的孩子一样。所以当孩子犯错了哈，犯罪了，神会管教他们啊。你们做过父母的啊，你会管教孩子啊？你们会打对？不听话会打。”会打到晚上吗？一直打打打打，不会吗？到时候会，哎呦，心软了哦，停下来啊、哦。我们的主也是这个样子啊，在诗篇三十篇那边讲的说，神的怒气不过是什么？转眼之间哈、啊，他的恩典怎么样？却是一生之久啊，一宿必有，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哦。打了一下，很难过，痛哭了一个晚上，可是早晨哎。爸爸也还是爱我啊，所以神他是这样子，他是会管教他们哈、啊，而且神会眷顾他们。当日期悔改的时候，神就会再眷顾他们，甚至哈、啊，他们到外邦被掳到外邦人的地也是一样哈、啊。只要他们愿意悔改，我们看另外经文哈、啊，在生命记的第三十章哈、啊，他们在应许之地即使犯罪，或者在他们被掳到外邦都是一样。在路德记我们看到他们是在外邦哈、啊、摩押，后来拿俄米想啊。应该回来哈，他不应该出去的哈，他就想到要回来的时候，就回转哈，就他们的心开始就回归向神。第三十章那边提到哈，第一节，我所成名在你面前的一切咒诅临到你身上，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万国中哈，必追念那些祝福的话，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归向耶和华你的神，啊，然后去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啊，你的神要回转过来啊，把你们招聚。所以不管是你在迦南地犯罪，只要你回转归向神，神他会再一次的眷顾。所以过去伯利恒有饥荒，可是后来神再一次眷顾他们啊，所以又领他们回来啊。那神领他们回来的哈，神借着管教啊，有时候神管教我们是好的啊，因为借着管教的时候哈，就是让我们心里的污秽能够悔改，悔改的时候就把我们心里的污秽除掉哈。你看第六节哈，当我们遭受到一些神的管教的时候哈，耶和华你的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就是当我们悔改的时候哈。当面对悔改的时候，哎，不知不觉把我们里面哈一些原来是去喜欢别的东西、爱别神的这种东西给除掉，我们的心再次回转归向神的时候，就会再一次的尽心尽性爱耶和华我们的神哈。所以悔改就是让我们恢复跟神的关系，能够去爱再一次爱他。哦，所以哇，那这么好，只要悔改就好了。那我随时都可以犯罪，是只要。
所罗门建殿献殿时候也做了这个。
好，神应许说你只要悔改神一定要赦免，可是如果你一再犯罪呢，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神
任凭
神，我们的心里就刚硬哈。所以有一个原则，不是说神会无限制哈，无数神有他的原则，当神的恩典的门开的时候，你随时都可以回来，可是有一天这恩典的门会被关起来，会什么时候神的恩典的门会关起来啊？恩典的门关起来的时候，就是当神要审判的时候，记得啊，因为恩典跟审判不能在一起嘛哈。如果一个恩典的阿公在这里，你做爸爸的想要去惩罚你的孩子，对不对？啊，当你要开始打他的时候，你一哭，对吧？阿公不忍心，他说不准打，你可不可以打？你就不能打了，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让阿公去散步啊，到公园去啊。然后你要打他的时候哭，阿公听不到，对不对？恩典听不到，恩典门关起来，你可不可以打？惩罚可以哈。所以同样的，神要不要实行审判？神要实行审判哈。神要实行审判之前，恩典的门一定要关起来，不然的话，这个棒打得下去打不下去， 一定是打不下去哈，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哈。所以刚开始你如果看到这个法老有没有？我们看到法老刚开始神给他机会，对不对？法老自己心里刚硬，可是到后面我们读到一句话很奇怪，法老不是心里刚硬，而是神使法老的心里刚硬。神使法老的心里刚硬的时候，神就是恩典的门就关起来了哈。所以我们趁着耶和华可以寻找的时候，怎么样？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有一天如果神要审判，定义要审判的时候，他第一件事一做的就是恩典的门关起来啊。所以在圣经上讲到说哈，悔改哈，其实不是我们自己想悔改就悔改了。在使徒行传第五章31节讲到，神且将他用右手将他举起哈，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我们哈。所以当我们悔改的时候，神会不会赦罪？会哈。但是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神将悔改的心给我们。但是如果我们一直没有接受，有一天哦，这个时间过了哈，我们现在神要开始审判，他就会把这个门先关起来哈。所以你看到审判的时候，这个你就没有办法悔改，就变成任凭了啊。所以你要我们要注意，就是说悔改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但是如果我们一再的哈轻看这个神的恩典管教的话，最后神就任凭啊，我们就没有办法悔改了。使徒行传第五章31节啊。好，另外我们看这个子被选的子民哈，我们是不是被蒙拣选的啊？我们什么时候被他拣选？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哈，所以我们得救其实都是神已经预定好的哈。神知道我们哪一个是属他的子民哈，所以同样的，以色列人也是神的选民，神在万民中拣选他们，特做他们的子民哈，并不是因为他们很特别啊，而是因为神爱他们哈。我们看一下在生命记的第七章，神为什么选以色列人呢？是不是以色列人比较可爱，人比较多啊？不是，是什么？你看到第六节哈，第七章生命记第七章第六节，他说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的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哈。然后耶和华是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为你们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人数在外面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要因要守向你们列祖所起的事，就用大能的手把你们领出来啊！是因为爱他们，就是很简单的，我就是爱你们。为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因着向你们起列祖所起的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哈。所以以色列人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神就已经预定拣选他们，就像我们新约也是一样哈，在基督里他就拣选了我们，情形是一样哈。所以是神拣选他们，还是那他们有没有拣选神呢？耶稣讲说哈，是我拣选你，还是你们拣选我？啊，我们看那个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哈。所以拣选是神拣选，我们不会拣选神哈。我们生来有罪的，我们怎么可能会喜欢神啊？那么圣洁啊，跟我们不一样的哈。我们也要找跟我们很像的那样的。第十五章啊，你看到第十五章的第16节这边讲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基督里神拣选了我们。同样的，以色列人也是一样，以色列人原来根本不认识这位神啊，他们所认识的神啊，如果我们看一下在约书亚记哈，约书亚记的第24章最后一章，24章啊，因为他们现在已经进到迦南地了，要去得地为业了，而且他们也跟神立约了哈，神拣选他做神的子民哈。约书亚就劝他们哈，在第14节，他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哈，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哈。”所以其实以色列人他并没有要拣选耶和华，对，他们的神是从大河那边来的哈，从东方来的哈，从他们的先祖来的，还有埃及。好，他说：“你们若以侍奉耶和华不好，这个你们只要做个选择哈，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啊。 是你们在列祖那边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还是你们在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可是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啊。所以他讲他要选的是这个，你们也要做个选择。所以以色列人，你看他们是不是做了选择，选择耶和华，嘴巴讲是嘛哈。你看到第二十一节哈，百姓回答约书亚说，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啊。那个约书亚还是不放心，是吗？真的吗？啊，我们一定是的哈。好吧，那你们做证据哈，然后你们除掉外邦的神啊，他们就立约了。那可是他们真的是选择要侍奉神吗？我们看一下在底波拉的歌哈，四世纪的第五章，四世纪的第五章哈，第八节哈，神已经做他们的神了，他们也一直讲说我们要侍奉耶和华。可是第八节，底波拉说以色列人怎么样？选择新神，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啊。然后那是以色列人如何如何的哈，还有在第十章哈，我们看一下，在四世纪的啊第十章十四节哈。后来当以色列人又再一次得罪神哈，然后被仇敌辖制，第十节以色列人哀求耶和华说：“哎呀，我们得罪了你啊哈，我们去侍奉别的哈。”然后第十四节，神就跟他们说：“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吧，你不要再找我了哈。”啊，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一再的背弃耶和华哈，他们一再的选择是别的神啊。可是从路德的身上，我们看到哈，路德因为爱拿俄米的缘故，他就离开他们的神哈。我们看一下在路德记那边讲哈，所以这是一个对比啊。以色列人本来神是他们的神，可是他却离开了这个神哈。那可是路德呢？路德在摩押地有摩押的神哈。后来拿俄米劝他们说：“哎，你不要跟随我哈，你回到你们父家去哈。”后来那个有一个叫厄尔巴的哈，他的嫂嫂就回去了。第十五节，拿俄米就说：“看呐，你的嫂子，第一章十五节哈，你的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啊，你也跟着嫂子回去嘛啊。”那路德怎么说？不要哈，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哈。然后讲到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啊。”所以被选的子民竟然去选择新神。可是这个摩押哈，摩押是不是神所拣选的？不是哈，摩押的路德竟然哈相反过来，却投靠以色列的神哈。神也跟他们讲说哈，我是你们的神哈，你们应该要专靠我，凡事都要靠我哈。可是他们有没有投靠神？没有哈。但是路德有没有投靠神？路德有哈。我们看第二章哈，波阿斯第一次看到路德的时候就跟他讲了哈，他说：“哇，你来到这里哈，你的丈夫死后，第二章十一节啊，你向婆婆所行的事哈，并你离开本父母和本地到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啊。”所以你看到以色列人有神可以依靠，他们却不投靠，去靠别神，去靠自己哈，甚至去立一个王，想靠他们所立的那个王哈。可是路德却单单的去选择这位神哈，去爱这个神哈。还有呢，跟随哈，其实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就是要他们去跟随哈，赐给他们律法诫命，叫他们怎么样来去跟随他们哈。神也给他们兴起誓师，可是以色列人却不听从誓师的话哈，也不去跟从他们哈，他竟然去叩拜别神哈。可是我们看到路德的情况就不一样哈，路德他就是要跟随拿俄米哈，因为他从拿俄米身上看到哦，有些有神的奇妙作为在他身上，是他在摩押地所没有看到的啊，所以。从四世纪他们去跟随别神，他们所做的生活风俗习惯是随从迦南人，最后他们样子就越来越像迦南人的样子哈。可是路德呢，他却跟随拿俄米，你看他来这边啊，来到伯利恒之后，他所做的事情那越来越像以色列人哈，所以他最后也成为以色列人啊，成为一个弥赛亚家谱的一个祖先当中的一个啊。
所以这里讲他就是说神拣选的人里面，这些人他还有 choice， 就是说他要选神不选神、
yeah. 对。
那在神没有拣选的那些人里面，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选择？
对呀，神在没有拣选的人当中，像我们看到有一些外邦人，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后，像拉合啊，像基遍人，他们愿意投降。本来他们是在应许之外的，可是后来神恩典却向他们先彰显，因为他们选择要投靠这位神啊。就像路德哈、啊、波阿斯说：“你投靠在以色列神的翅膀下啊。”所以讲到新约，讲到我们的时候，保罗讲说：“我们这些外邦人，原来在所应许的诸约是局外人，对，不是选民，神的选民是以色列人哈、啊。可是还是最终神还是拣选了我们的。”
看到拿奥米的很多苦心的事情，那叫他看得到，正常的来说，他不可能，因为丈夫也死了，
其实
死了，
我
那他应该觉得这个神有什么用？他是外邦人嘛，他怎么会一定要反而一定要跟着他呢？
其实路德哈，他是因为爱慕拿奥米，好，后面我们看到哈，我们想说他为什么爱慕他，我们当然想说，哎，因为婆婆当中有一些特质，让他能够去觉得他很好，很喜欢他嘛，舍不得他，所以因为他爱慕婆婆的关系，就跟随婆婆。好，
所以实际上他是被神拣选，不是他有意思的。
不知道，就是啊，
是这样。
对，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其实哈、啊，我们也是一样啊，人不知道耶稣在哪里，神在哪里不知道哈、啊，可是哎，看到。他很爱慕你，为什么？你身上有一些特质吸引他，其实不是你特别，而是因为你里面有基督的荣美在那里，所以他爱慕你，跟随你的时候，哎，有一天说你的神也要成为我的神，你的国成为我的国，你就这样子，你知道？因为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啊，在属灵的一个原则啊，如果你不知道不认识这位神，那怎么办呢？在雅歌哈、啊、第一章第七节那边讲，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尽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啊的帐篷旁边。所以你如果不知道的话，你要跟随羊群嘛。所以路德其实是跟随拿俄米之后，才发现哦，你有那么多的好处。如果二八知道这样的话，对不对？哦，他愿意撇下一切啊。可是路德就是很单纯，他愿意撇下本地本族他的神，为什么？就是因为舍不得婆婆。然后我们所看到圣经上只告诉我们这一点。为什么舍不得婆婆啊？我们婆媳关系，哇，住得越隔越远越好，对不对？为什么会那个哈？我们就想，就是拿奥米身上有些特质吸引他啊。
那你说，那我觉得还是因为是神本身就拣选了路德，不然的话，他那个第二个也吸引他的，他要去，他的婆婆劝他，他就不去了，他还听婆婆的话。
对，但是我神为什么会拣选我们？因为神知道我们的心。
那所以他通过拿奥米把他带到神的面前。
对，
他本身是拣选的，他自己不知道。
对，可是神都知道了，在神的眼中，神都知道他的心。
那就是神没拣选的第二个。
对，
他的第二个心没有拣选，
因为神也知道他的心嘛。好，好，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这当中要做一个选择哈，因为神已经给我们这些应许了，但是这应许当中，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的第三十章哈。摩西五经最终哈，以色列人他们最夸口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有一个律法书，别的国家哪有什么神给他们律法啊？哦，有哪一个国像以色列哈这个大国有智慧有聪明，神给他们这个律法？可是这个律法书给他们，你条件是你要去遵循他的话，不是有个律法书哈挂在你头上你就怎么样？不是这个意思啊。你看摩西知道他们心里是顽梗悖逆哈，所以他就苦口婆心呼天唤地的叫哈。你看第十五节哈，三十章十五节，他说：“看哪、啊，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哈。”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虽然是被带出埃及，可是后来很多在旷野倒闭，有没有？很多被神甚至瘟疫击杀或者怎么样惩罚都有哈。他说：“我今日将生与死，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什么？我只叫你们一件事情，就是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的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的为地上赐福于你。”好，他已经陈明出来哈。他说：“倘若你的心里偏离，不肯听从，被勾引去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哎，你这不是神的子民吗？立约了，被拣选了，已经出来了，甚至进到迦南地，但是神说你们必要 摩西说你们必要灭亡，在过约旦河进去得位的地上你们的日子必不长久。然后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成名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什么？生命是拣选，你自己要选。神选我们是一回事情，但是我们的心有没有选择神？啊，很多人已经信主了，我们的心有没有还是向着世界，向着别的地方？还是有哈，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真正的是要能够进到神的国，真正的是让他在我们里面，他生命出来的话，我们一定要选择他。好，就像是路德身上所看出来，即使神的百姓也要做一个选择。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说被选子民的选择就在这里啊，即使你没有被选，可是你的里面有一个对神的渴慕，对神的爱慕啊，虽然不认识这个神，你去爱慕神的百姓的时候，你会发现神也会祝福你，因为神跟亚伯拉罕说为你祝福的怎么样，我必祝福他啊。所以从我们的身上，当人从我们身上想要祝福我们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服侍我们里面的主。耶稣不是讲说有人给你一杯凉水，这个人可不可以，要不要得赏赐？不能不得赏赐哈，因为束缚服侍我们就是在服侍他哈，所以我们要做个选择，别人也是要做个选择哈。那选择对象是要神跟不要神的一个分别哈。
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这里说我拣选的不是你们选的，那这个话就是说是一个狭义的拣选，就是只是对那群人讲，这句话不能够应用到普遍。不然的话，很多人就可以说，那反正神要选我的话，我一定自然的就会被。
对，拣选哈、是一回事情，还有一个是蒙呼召哈、他呼召是对我们所有的人啊。呼召之后，你有没有回应神的呼召？啊，可是我们被拣选之后呢，也不见得说就都没问题了啊。譬如说，有三个仆人，有没有？哎，这三个仆人是被选的嘛，对不对？可是有一个仆人怎么样？偷懒嘛，叫不忠心哈。所以真正能够跟随到底的哈，你要经过几个过程：蒙召是一回事，被选是一回事，还有忠心哈。在那个启示录第17:14那边讲到说哈，那些跟从羔羊、同着羔羊、跟他一同得胜的，可以进到那个荣耀的之地，跟他同作王的那个，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好，所以这是一个过程哈。但是神知道我们的心，所以是神按着我们里面啊，他预定我们，所以就拣选我们。好，这个是比较是如果谈这个话就比较是神学的课程了，我今天是旧约的课程。好，可以放在我们先放在心上哈。好，我们先看那个律法的部分哈，就是神给以色列百姓律法，这个律法是一个立约的凭据，土地也是立约的凭据，这个律法本身也是一个凭据哈。所以这个律法，神借着律法启示他自己啊，也跟他们讲说，只要你们遵行我的话，我就祝福给你们哈、给你们赐福。如果你们不遵行我的话，你们就一定遭咒诅哈、生命记28章这个我们都很清楚了啊。可是在这里哈、我们看到律法，神给我们的律法，其实律法的总纲是爱神跟爱人啊。律法诫命最大的一条是你要尽心尽心的爱神，其实是爱人如己啊。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律法当中哈、我们看到他们在守律法，可是四世纪当中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守律法守得很辛苦，发现他们一再违背律法啊，一再远离神，甚至兄弟之间有没有彼此相爱？没有哈，到后来是彼此相残哦，那个杀是很狠的哈。他们迦南人可能杀的还没有那么狠哦，这个杀自己人是真的是把他们妇女小孩哈都要灭绝掉，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因为他们里面哈没有守这个最重要的诫命，你如果没有先爱神，你就没有办法去爱人，你都用自己的方式去看哈。可是，在路德记当中哈，当一个人能够去爱神的时候，就像路德哈。他去爱慕这个拿欧米，爱慕拿欧米的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所做的事情啊，就是一个付出的爱，是一个牺牲的，不求回报的。所以他爱这个婆婆哈、对他有没有好处？婆婆已经跟他讲，你跟着我怎么样？没有好处哈、我还能够给你去找一个什么哈？他 知道是没有好处，可是他因为这个爱的缘故，他舍不得，他就是一个牺牲。从这个当中我们看到，因着爱神就可以看到人与人之间的爱，那神也真的是恩待他，也让这个也显出神的慈爱的一面，让波阿斯能够去娶他。其实我们看到，对爱神的人而言，律法诫命其实不难守。在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第三节，诫命难不难守？如果你爱神的话，你就会守他的诫命。如果你爱一个人的话，你帮他洗碗容不容易？洗脚不容易，很容易嘛。你爱你的孩子，你帮他换尿布容不容易？如果不是你的孩子，你就要戴防毒面具来帮他弄。所以你爱的关系，你就愿意牺牲，你就不难了。可是如果你不爱的时候，你会发现律法守得很辛苦，很吃力，而且守到后来都有点变质。所以律法其实我们看到律法，法利赛人把律法当作是捆绑别人，说：“哎，你看你犯错，你犯错。”可是律法真正的用意是约束自己。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在民数记，民数记的第十五章，民数记十五章啊，你知道耶稣有穿的衣裳有个坠子啊。那十五章，民数记十五章那边讲说，第三十八节，他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坠子。你做坠子干嘛？不是一个装饰品啊，不只是一个装饰品，而是在底边上做一个蓝色的带子。你配上这个坠子，好叫你们看见就什么？纪念遵行耶和华的一切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哈，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啊。所以，如果没有这个律法的时候，我爱做什么就是做什么哈。我今天情绪不好，看到人我就想骂人，我就骂，对不对？哎，可是当律法在我里面的时候，哦，我心情不好，可是哎不可以骂人啊，因为你骂弟兄是什么拉加摩利，你就是。哇，不行哈！所以你就开始，你就不去按着自己的心意去做，随从自己的心意。所以律法本身是约束自己啊，不是去辖制别人啊。可是我们看到四世纪他们在守律法的时候，发现都是去辖制别人啊。哇，我发誓什么哈？但是哦，结果你没来啊，把你杀掉哈。可是真正律法的原意是约束自己啊。你看四世纪跟路德记不一样的地方在这里啊，所以。四世纪当中，他们虽然行律法，可是他们却还是凭随意而行哈，他们没有按照自己的神的心意来去做。可是路德记你看到，他是按着律法上的事情去做哈，他去拾税，对，律法上说你现在穷苦怎么办呢？哎，你可以拾麦税哦，虽然很辛苦，对不对？但是他很乐意去做哈，他不按着自己的意思，哇，为什么那么辛苦？越减越麻烦哈。哎，你会在这简当中，你会感觉到一个神的恩典哈。所以在这当中都是按着律法上来做。同样的，他去求亲，对吧哈？在那个拿阿米叫他去做这个事情，他有这个权利哈。他也愿意降卑去做哈。那我们看到波阿斯的情况也是一样，哎，他要娶路德，并不是说想哎喜欢他就去娶他哈，他要按照这个规矩约束自己哈。但是当你去约。按着神的意思去做的时候，不是按着自己心意啊去做的时候，你看到都有神的恩典，神的祝福啊。神当他们能够按照律法的规定，神就大大赐福给他们啊，跟四世纪是完全不一样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谦卑跟自高啊，以色列人常常忘记神啊，实际上是说因为他们心高气傲。当一个人骄傲的时候啊，你叫他守律法诫命是不容易的哈。可是你发现哈，当他们谦卑，他们受了刑罚之后呢，他们的心就会回转过来哈，他们就会谦卑。那他们心谦卑的时候哈，他们就会回转，神就会赐福给他们哈。所以骄傲使人心刚硬，就不肯悔改，最后所做的是一错再错啊。你已经做错一件事情，你为了要掩饰你所做的错事的时候，你再做另外一件事情，反正是一错再错哈。四世纪我们所看到的是越来越糟糕，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哈。对，不断的循环哈。但是谦卑的话，如果你心里谦卑，可以是让人的心柔软哦。像拿俄米回到伯利恒哈，这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你必须面子啊，老脸必须拉下来哈。但是他愿意过来哈。那路德也是一样哈。这是很谦卑，那人在谦卑当中，神就使他们从苦境中回转过来哈。 那律法的本身是叫我们得自由。雅各书上那边讲说，这个律法是使人得自由的律法。所以如果真正我们顺从律法的时候，不会觉得律法捆绑我们。你们有没有觉得美国的律法捆绑你们？缴税的时候才觉得捆绑我们，平常不会嘛？对，速度限制的时候会有一点，平常不会。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心意不对的时候，你会发现律法成为一个捆绑。在耶稣的时代，在初代教会的时候，他们讲这个律法变成是他们所不能负的恶。哇，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变得是要安息日最不安息的，就是这样子。所以律法到后来就变成网罗。你看到法利赛人在守律法的时候，那些律法不是叫他们得自由，都是叫成为他们的网罗。可是路德呢，我们可能从路德去看，他按着律法上去做的时候，拿米跟他讲说，女儿啊，尽管什么安坐啊，你就坐在这里安息等候啊。所以真的是我们能够顺从律法的时候，你会觉得是一个安息，你不会觉得是一个捆绑。所以耶稣讲说，劳苦担重担可以到我这里来啊，我就必使你们得享安息。所以他不是要捆绑我们，律法不是捆绑我们，是我们从这当中可以成为自由。所以路德原来是贫穷人嘛，尤其十岁很辛苦啊，对不对？跟婢女跟仆人一样。可是最后的结果呢，他成为女主人啊，有没有自由啊？得到自由啊。所以同样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是一样啊，律法是把我们引到一个自由的里面啊。好，最后一个我们看到就是一个荣耀的国度啊。迦南地在属灵上可以指神的国，是指神掌权的地方啊。那神的律法要行在那里，那新约的神国就在我们的心里啊。可是要彰显神的国，你必须要舍己，必须要降卑，必须要顺服啊，降服让神作王。所以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为什么我们讲一再的讲说我们要一定要听他的诫命啊，爱他的就遵守他的诫命。如果他遵守，你遵守他的诫命，他就要与你同住，他住在我们里面，神的国就会彰显出来，自然就出来了，不必要我们做什么，我们的生命自然就会改变，因为有他的性情在那里面。像以色列人，他们神要为他们预备一个王，可是以色列人认为说他们那里没有王，所以他们就任意而行，甚至他们找自己去立王。我们看到亚比米勒的故事就看到这样子的。可是其实神就是他们的王啊。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啊十二章，因为当撒母耳在管理他们的时候，他们也不满意啊，他们说不，我们要一个王啊，像别国一样啊，别国都有王让他们能够强盛啊。第十二节啊，十二章十二节撒母耳记上，他说，你们听见亚扪人的王拿辖来攻击你们，就对我说，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什么，就是你们的王哈。所以他们却不知道耶和华是他们的王。可是以四世纪的最后面讲到，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哈，个人任意而行哈。那相对的，从路德那边看到是这个神的王哈彰显出来，当他们愿意谦卑的时候哈。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以色列人蒙召是要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所以每一个人应该都要有王子的样子。你看到在基甸曾经他跟米甸人打仗的时候，他问米甸人说，你们过去杀的人是谁？他说，杀的人就是像你一样，他每一个人都有王子的样子。我们身上有没有王子的样子？
有
、基督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像谁？就像基督啊！如果他不在我们身上，我们像谁？像自己。所以基督在我们身上，我们每个人蒙召做王啊，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还有在生命记第二十八章那边讲到说哈，我们神叫我们是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哈。但是我们要达到这个标准的话，条件是我们要先让神做王。好，如果你让神做王的时候，他也会跟你一起做王。所以当我们愿意向让神来做王的时候，就是要谨守遵行他的话，就是像是顺服，像个仆人一样。我们从路德的身上就看到就这样子，路德他称自己是什么，你的婢女，都是很谦卑很顺服的。而即使他后来成了一个女主人，生了孩子，他给他取名叫厄贝德，也是称这是仆人的意思。可是你看到当我们愿意这样子顺从的时候，让神做王，你看到从他的后裔当中就生出 大卫王出来哈。所以当我们愿意谦卑顺服，好像王怎么是这个样子呢哈？但是很奇妙的，我们里面就出现王的荣美哈。耶稣的门徒不是巧着说每个人要为大吗？耶稣就跟他们讲说，你们要为首的就要做什么？做众人的仆人哈，做用人哈，意思是这样子。耶稣来就是这个样子哈。如果我们厌弃神的命令哈，不把神当做王，神就会怎么样？神就厌弃你做王啊！这是神对扫罗所说的话。撒母耳记上那边讲说，你既哈厌弃神的命令，神就厌弃你做王哈。所以你看到，如果你不听从神的话的时候哈，你就会失去那个机会，成为王的机会。你看有一个更近的亲属有吗？也许神是要拣选路德哈，大卫王就要从他出来。至于男的呢，随便都谁都可以。本来那个更近的亲属有这个机会，对不对？可是他有没有遵行律法上的话？他没有哈，他就失去了这个机会哈，失去君王从他里面出来的机会哈。他为了要守他的财产哈，他没有守这个哈。所以我们看到是有一个相对的，从路德的身上看到，从四世纪的身上也可以给我们一个提醒啊。神就是我们的王哈，而不是说这里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这样的话，就更显出这个王更不会彰显在我们里面啊。好，所以我们看这个结论哈，四世纪的结语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啊。那路德记的结语是记载大卫的家谱，他是神所预备的以色列王，预表耶稣基督哈。在四世纪中，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啊，与人与神与仇敌挣扎抗争，因为没有尊神为王，以致结局很悲惨哈。可是在路德记中，我们看到原是应许诸约之外的外邦寡妇啊，因着爱慕婆婆。好，甘愿投靠以色列的神，他的舍己啊，他的忠心、谦卑、顺服、牺牲，其实从这当中都看到耶稣的本质啊。他是不是舍己？是哈，忠心哈，他有没有谦卑？他有没有顺服？他有没有牺牲？基督的本质，生命当中也有这些东西哈。所以，如果神这个东西是我们愿意的时候，啊，我们自然就可以行出来哈。那这个其实就是神子民所该有的特质啊。所以我们不管什么样的环境如何哈。路德记是在四世纪的环境，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个人任意而行的时候，可是路德却孕育出那位要来的王啊！所以我们不要讲说这个环境如何啊，不要抱怨，哎呀，这个环境不好啊，不像所罗门的时候那样子啊。即使你在被掳的时候啊，即使在四世纪那样纷乱的时代，只要我们的心能够向着神啊，能够按照他的话、他的旨意去做的时候，你看到神的恩典祝福就会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从四世纪从路德记看哈，这是一个光明的时代，也是一个黑暗的时代，是一个充满仇恨的时代，可是在这当中也可以彰显神的圣洁、神的良善。所以环境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里面的那个本质啊。好，所以四世纪就讲完了，路德记也讲完了。